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21日。在今天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日本政府表示日本仍将按期举办奥运会；乌克兰安置撤离湖北疫区侨民，引发当地冲突；美国国务卿再次对中国竞选领导知识产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职位；经过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将近两个月的淡化处理之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宣布要打一场所谓的防控疫情的人民战争，并赢得胜利。但法律学者指出，中共的这场人民战争从一开始就是无法无天的操作。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日本政府发言人、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2月20日表示，东京奥运会如期举行的方针不变。他还强调，国际奥委会对于日本妥切的应对表示信赖。由于日本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仍在扩大，英国目前表示，如果东京无法如期举办奥运会，伦敦可以接手。此外，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也表示，目前并没有禁止大规模活动的举行，不过如果未来疫情持续扩大，相关活动举办的规定也会随之调整。不过原定3月8日举行的日本名古屋女子马拉松赛宣布仅限精英组织 赛跑者参加，同时名古屋城的马拉松赛则宣布取消。日本目前境内加上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是731例，其中有3例死亡的病例。星期四，乌克兰中部一个城镇的居民与警察发生冲突，他们点燃轮胎并向一辆载有从中国湖北撤离人员的巴士车队投掷石块。星期四降落在乌克兰的飞机上有45名乌克兰人，还有27名阿根廷公民，以及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哥斯塔黎加和其他国家的公民。乌克兰当局表示，机上所有的乘客在起飞前都接受了2次病毒检测，被疏散的人员将被隔离至少2个星期，以确保他们没有携带病毒。然而，这似乎不足以平息抗议者的愤怒。他们要求将被疏散的人员安置到更偏远的地区。这些活动促使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发表一份声明，重申当局将尽一切可能确保新型冠状病毒不会蔓延到乌克兰。中国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造成2000多人死亡，成为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卫生紧急事件之一。美国高级官员警告说，如果一位中国支持的候选人当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新总干事，美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将受到严重的威胁。世界产权组织将在3月初提名一位总干事候选人。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发展、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国务次卿凯斯·克拉克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件大事。克拉克说，我们正在密切关注那个重要的提名，经济安全的关键是保护美国资产，其中之一就是知识产权。中国可能要对 90% 的知识产权盗窃、网络攻击等事件负责，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竟有一位候选人，所以我认为很多国家都在质疑这一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经过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将近两个月的淡化处理和新闻封锁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宣布要打一场所谓的防控疫情的人民战争，并赢得胜利。法律学者指出，中共的这场所谓人民战争从一开始，甚至从没开始，就是无法无天的操作，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共政权的独裁暴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一篇采访报道。
中共当局长时间的新闻封锁、舆论管制加误导性的宣传，促成了2019年12月初起源于武汉的疫情大爆发。在疫情已经扩散到全中国以及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宣称的人民战争究竟对疫情防控有多少作用还不得而知。但是法律学者指出，中国的这场所谓的人民战争毫无法律根据。许多观察家和批评者则指出，眼下中共的这场人民战争显示出了太多的以人民为敌的战争特色。法律学者指出，中共所谓的疫情防控人民战争之无法无天与暴虐，其暴虐事件之多之普遍，不仅令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感到惊讶，让中国公众感到愤怒和无奈，而且也使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不得不有所承认。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说，个别地方，特别是疫情并不严重的地方，在工作中出现偏颇和极端做法，比如为阻止村民聚会，到村民家中砸毁麻将桌，为防止人员进出，在密切接触者家门外安装铁栏，在通村公路口私设关卡，一律禁止车辆人员通行，任意扣留经过本地的防疫物资，不允许外出工作人员返回小区等等。有评论者指出，人民日报的这些说法显然还是轻描淡写、含糊其辞、避重就轻。他们说，尽管中共当局竭力控制舆论，从疫区发出的信息，但是还是有大量的中共当局以人民为敌的暴行，以文字和视频的形式源源不断地传到外界。那些打着防疫的名义犯下的暴行包括，许多地方当局采取以木板钉死、铁杠杠死、锁链锁死、砂石堵死、焊枪焊死居民家门，对居民实行所谓的简易隔离的措施。一个瘫痪的男孩因为父亲被强制隔离而留在家中，被活活饿死。无数的人因为仅仅没有戴口罩或买不到口罩，无口罩可戴，便在街上被拦截、殴打、逮捕，被用绳子拴在树干上，捆在廊柱上，用铁链子拴着游街示众。还有一批人因为没有戴口罩上街，便被抓捕，用绳子串成一串游街示众。有人因为家里食品断绝，上街买食品便有家归不得。在依然是冬季酷寒的北方城市哈尔滨，当局以防疫为名，在黑夜里把打工族赶到冰冷的大街上。批评者以文字和图片、视频举出的中共政权发动的以人民为敌的战争例子，还包括一个村庄的一位老爷爷因为到街上上个厕所便被拦截抓捕，被送到凶多吉少的隔离点强制隔离。各地强制隔离要由被隔离者付费，费用从每天50到1000元人民币不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爷爷因为没有戴口罩便被警察摔倒摁倒在地，警察的手枪戳进老爷爷的嘴中。 一个老奶奶因为没有戴口罩，便被好几个所谓的执法人员反扭住胳膊，摁倒在地。一家四口人因为不能上街工作或购物，在家中打扑克消磨时间，便被所谓的防疫人员闯入家中，被抓捕游行示众，游街示众。一个医院的护士只是因为医院的医务人员防护服之类的必需品用尽，在网上发出捐助呼吁，便被迫像小学生一样写检讨，再像小学生一样被迫把写出的检讨抄写两遍。有法律学者指出，习近平所宣布的人民战争之所以呈现他所掌控的中共媒体也不得不承认的所谓冲击法律法治底线的种种乱象，其根源明显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或习近平本人。中共当局在疫情最开始出现时就肆意践踏法治，践踏中共制定的法律，践踏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学者们指出，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经在武汉非常明显之际，武汉医生李文亮仅仅是在朋友圈里私下提醒朋友有疫情要小心，不要让自己和家人染病，就被武汉公安在夜间带走训诫，被迫签署侮辱性和威胁性兼备的训诫书。这种做法不但违反法律，而且也违反基本的逻辑和常识，因为公安机关根本就不具备医学权威，根本就没有资格判定李文亮这个医生有关医学问题的言论，而动辄就调遣公安机关对历史问题、医学问题进行判定并惩罚公民的做法，正是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越经常采用的做法。由于中国当局肆意封锁疫情信息，打压民间舆论，导致疫情在武汉失控并扩散全中国，扩散到世界20多个国家，中共当局1月23日宣布武汉封城，试图阻止疫情进一步扩散。中国当局的这种做法被一些传染病专家形容为马儿跑了之后再关马厩的门，对控制疫情进一步扩散的作用微乎其微，但是对被封在武汉市内的居民威胁甚大。观察家们说，武汉宣布封城之后，湖北十几个其他城市和其他的省市直辖市也采取了程度不一的封城措施。武汉当局承认，在封城之前已经有500万人出走全国各地，这一切都显示了中国当局采取的武汉封城是一种武断的、非专业的、于事无补的举措。但法律学者们则指出，中共当局的封城措施是一种无法无天、没有法律依据的举措。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职教授、中国法律学者滕彪说，武汉封城没有任何程序，没有市民讨论，没有封城后的种种预案，而且是在数百万人已经离开武汉的情况下，最佳防疫时机已过，后来的村村隔离、镇镇隔离不但于法无据，而且会制造人道灾难。中国法律学者陈永苗则以小心翼翼的措辞说，
它有像我看到各城的这么一个分层措施，比如可能它的这个做出命令的主体可能有一些问题，有的应该有人大授权，对吧？有的应该更高的政府授权或者更高的部门授权，他没有，他就自己做出来了。
现在居住在加拿大的中国人权律师祝胜武则以直截了当的措辞说，
彻头彻尾的无法无天，违法的。我们看那个分层决定，据我的解锁，这个分层决定是武汉市政府宣布的。他更偏题说，那个按理来讲，你应该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去宣布一个这样的那个举措，但是他是武汉市政府宣布的，他有什么权利宣布这样的举措呢？他没有权利的， 你怎么你一个武汉市政府你就可以做这样的重大的决定，你来下这样大的一个命令，这绝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我相信如果是做这样大的动员和做这样的牺牲，应该是由全国人大来做这样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虽然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却属于一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纯属一个表演性的机构，按程序来讲，他应该由他来做决定的。
被批评者认为是以无法无天的方式开启封城先河的武汉封城通告的全文是：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第一号，为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切断病毒传播途径，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从2020年1月23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时停运，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知，恳请广大市民旅客理解支持。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2020年1月23日。中国的人权律师祝胜武说，一个中国人或者是外国人，即使是不懂法律，只要有基本的常识，也可以看出今天的中国的法治状况、人权状况比17年前 SARS 疫情期间还坏得多。而17年前的中国法治和人权状况就很不妙了。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现在确实是进入了无法无天的裸奔境界。祝胜武说，
这个封城的命令，我们现在看的是你现在看到的是武汉封城。现在我们看到了，包括这已经封锁了80多个城市，包括四大直辖市。我们看到所有的封城命令都没有任何权力机关的背景，连任何权力机关的影子都没有。所有的包括直辖市的封闭，都包括安徽省、辽宁省、湖北省、江西省四个省的封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权力机关的影子。发布了一道命令，就这么简单。也没有任何专家的影子，也没有任何流行病学专家和病毒学专家或者生化武器专家的影子，没有。这很有意思的。我们看 SARS 的那时候，是在那时候的那个共产党的社会治理的话，还是虽然没看不到权力机关的影子，但是你们看到一些专家的影子。那时候是一个专家治国的时代吧。
由于无法无天的武汉封城打头，武汉和湖北许多城市及全中国其他省市乡村开始了无法无天的封城、封路、封小区、封家门的操作。湖北十堰更推出了中国法律中根本就不见踪影的所谓暂时管制，公开将当地居民当作潜在的敌对力量来管理。中国还有地方打出大标语，上面写着凡是湖北来的人都是定时炸弹，或其他公开歧视来自湖北的公民的字样。批评人士指出，无法无天的行为在当今中国跟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一道扩散，导致中国许多地方出现政府一夜之间变成土匪，政府力量以抗议的名义公开抢劫过路救援物资的怪异现象。中国官方媒体2月11日出现这样一则怪异新闻。近日，上海武警总队赴山东省日照押运防疫物资，参与任务的官兵夜以继日驱车上千公里，顺利将5000件防护服押运回沪，前后总共用时28个小时。这批物资将陆续分发至上海各大医院一线医务人员使用。中国人权律师祝胜武说， 显然，当今中国之所以一夜之间出现这种地方政府变成割据一方的土匪的现象，是因为地方官场为了自保而跟中央政府博弈。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显然是，你中央政府敢制造瘟疫，制造病毒祸害，我就敢封路，就敢抢劫，我不管你中央。祝生武说，
我对这种官场的混乱，它导致了目前已经导致了严重的人道危机。比方说武汉的医疗资源严重不足了，不足的又补充不上，你武汉采购的什么医疗资源它都会被抢劫了，然后连医疗队过去的那个医疗队带的物资都被抢走了。而这个抢走还不是民间干的，是官场干的，是官僚系统干的，是地方官违背中央的意志干的。包括很多分层的举措和极端化的分层举措，从一开始我就注意到这些极端化的分层分村那个堵路的举动，那不是共产党中央授意的，共产党中央的意思不是要这样子干的，但是地方官完全把中央政府抛弃了，我才不管你那么多。
对当今中国所处现的这种各地各自为战，官方的力量、公安的力量、政府的力量变成地方土匪的这种怪异现象，中国法律学者陈友苗说，
这个现在的状态呢，我觉得就是有点类似那些英国的哲学家那个霍布斯说的一种自然的状态，就是已经接近于就是人与人之间是人尤其是你外乡人跟本土人之间的有点像人对人是难的对难的那种状态的，它已经是一个比较靠近无政府主义的，就是这种混乱的这种状态。包括你刚才说的，说青岛的把大连的这个口罩给拦下来，然后根据对等原则，那是国际法上的原则。那现在一个地方政府跟一个地方政府说讲，现在国际法上的这个原则了，对等原则。
陈永苗在这里所说的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是政治学当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指的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前文明无政府状态。与此同时，中国人权律师祝胜武则指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失控以来，中国各地出现的地方政府封路封城、各顾一方、自立山头、各自为政的现象，令许多中国人想到中国最后的王朝满清王朝末期，各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纷纷宣布独立于北京的朝廷，想到中国由此而来的改朝换代的政治大变革。但祝胜武说，许多中国人希望各地政府由这次疫情而表现出来的独立，大概会开启中国的联邦制和政治大变革，但他认为这样的变革大概不会发生，因为这一次中国各地的独立和混乱是来自官府而不是民间推动。在祝胜武看来，中国今后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疫情过去，中共中央政府恢复绝对权威，中国将迎来彻底的纳粹化。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各位听众，在中国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中国军队所扮演的角色令人关注。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场疫情或许能反映出中国解放军的现代化动员和军力投射能力。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对这一情况做的介绍。
那么直到在疫情爆发之后呢，中国的一些报道显示是说中国成立了驻鄂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并且派出多批的从各军种抽调的医护人员支援武汉应对疫情，而且花了10天时间建成的武汉火神山医院呢也是交付给了军方。那此外，武汉也是中国解放军在这个军队改革之后新成立的联勤保障部队的总部机关，那直属于中央军委领导。 那星期四的时候，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主席克里夫兰呢，他在这个一个有关中国军力投射的听证会上，就对中国解放军后勤力量在应对此次疫情中的部署动员能力感兴趣。那他认为这将反映出中国军队的海外部署能力。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view logistics as essential to any rising power.
我认为后勤对任何崛起大国都至关重要，你必须要有支柱，后勤扎根于国内。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如何利用后勤支柱来部署或用于支持或应对国内的问题，比如新冠疫情。如果他们不能在国内做到，我好奇的是他们如何能够部署到海外。
那么参加作证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邦拜五角大楼分管中国事务的最高官员施灿德表示呢，目前还没有全面具体的细节来了解中国到底是如何进行部署和应对的，以及这对中国会有哪些影响。但他说，从公开的信息来看，中国军队较早的时候就作为全国层面的动员参与到了应对疫情当中去。那他认为中国军队的这次表现可能会对解放军产生影响。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仅从公开的信息来看，解放军和中央军委下属的其他力量非常积极和协同地投入到应对这个问题中去，时间上较早，通常做得也很严格，这反映出很多国民的愿望。除去这场疫情本身的灾难性和中国人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之外，他们做的是好是坏，最终会让解放军变得更好，也有可能不是这样。
那施占德在星期四的这个听证会上呢，主要是谈到他对中国军力投射的看法。那他说呢，中国采用全国动员的战略来实现军队现代化，并且发展军队的远征能力，目标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重建这个领导大国的地位。那他认为美国及盟友需要做好与中国发生各类冲突以及现有国际安全体系和规则遭受挑战等等情况的准备。不过他同时也表示说，竞争不等于冲突，美中两国需要发展有建设性和稳定的防务联系，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管控风险，减少误判和冲突升级的风险。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今的时事经纬节目。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中国执政当局带来空前挑战之余，北京仍然念念不忘抓紧舆论场，向公众传播正能量。于是被剃光头的女护士成了最美逆行者，出生20天的婴儿会说话，赞扬习近平是大国领袖，颂扬习近平大国领袖战役日记等宣传报道横空出世。评论质疑北京惯用的把丧事当喜事办的舆论策略，在致命疫情下还能有多少影响，靠着中共和习近平的伪光正是否能打赢疫情战争。与此同时，疫情下批评人士被逮捕被晋升，腾讯平台也因报道疫情被封号。在李文亮医师去世后引爆的言论自由呼声是否即将被当局消灭？那么现在应当究竟怎样看这场疫情的发展，以及中共政府发动的这场对舆论管制的大操作，或者说是中共当局发动的这场舆情舆论战？对这个问题，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说，
这次的这个疫情它总是会过去的，如果中国人不全死啊，这就胜利了，人类可以延续下去。那胜利是归于谁的呢？归于习政权的啊，习共政权。所以实际上它预设了一种战争，以及战争胜利以后的这个胜利者是谁。所以我觉得不要用这一套的语言去说它，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疫情防疫的这个过程中，疫情总会过去，最后是好，代价是多少，评价这次防疫的成功不成功 不是说最后啊我们胜利了，疫情终于过，疫情总会过去的。它不是两国战争，我打了我有个输赢的这么一个评比，我投降了。人类不可能向疫情投降嘛，不可能向投降。
之后的问责问题
、嗯、就是评价这次疫情以及整个政府在里边的表现，不是说最后疫情是不是过去了，是付出多少代价，人民付出多少生命财产的代价，政府做了什么，政府的责任在哪里。
面对爆发的重大疫情，各国政府在应对时都难免千头万绪，顾此失彼。那么在防疫这样的重大社会行动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杨建立博士说，
我觉着防疫最重要的是一个可信的信息源，而恰恰在中国没有可靠的信息源。你比如说每天民众来找这个可靠的信息源，告诉我们应该正在防疫，在哪个地方有真实的情况，我们这部分人应该怎么做，必须有这个可靠的信息源，才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民众才能选择最佳的行为，为自己为他人。但是现在中国没有，这就是中共长期的这种控制信息所造成的一种恶果。那这个另外呢，就是用这些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护士剃头啊上前线这样的做法，是共产党一贯的一种宣传手段。这种宣传手段呢，平时呢大家也不是很在意，现在大家就觉得非常恶心。
那么在抗击疫情这样的重大社会公众活动进行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对公众、对民众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说，
从武汉爆发这个疫情开始，中国国家领导人明确就指出这是一场战争。我们看到抗疫的这场战争当中，起码有两个与所有民众相关的战场，一个是配合医护人员与病毒博弈的生命保卫战，还有一个呢，舆论宣传是这场以疫情发生以来的又一个战场。大多数被堵在家中不能上街的民众呢，他们是希望维护自己的知情权，可以看到真实的疫情，因为正是知情权措施使得这场抗疫的生命保卫战当中，中国民众一开始输的就十分狼狈。那个枪杆子笔杆子历来是中国共产党打江山保江山的二杆子，在这场疫战当中，从疫情开始出现，舆论场就被封锁，结果这个疫战当中就出师不利。那么所以这场疫情普遍被认为在舆论场上的挫败导致了疫情扩散，不能公开透明的训诫让专业的医生闭嘴，让本来可以有防疫警惕的社会失去了警觉性，而导致了人民伤亡，那个甚至于天怒人怨。就目前相关疫情的舆论呢，仍然一封再封，那执政当局呢，仍施以严厉的舆论控制、舆论导向。因为我们相信在国家倾全力下，疫情总能战胜，但任何战役打胜的前提是必须知己知彼，让所有参与的民众有知的权利，有说的权利，否则下一场灾难又会必然而至。
那么在中共所称的这场疫情防控战、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当中，中共当局的最引人注目的表现是什么呢？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说，
不管怎么说，一个人也好，一篇文章也好，有人不喜欢他就叫你下架，那个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粗暴。那最近一段时间被封公号，那个被封群的非常多，千千万万，蔓延的速度远快于病毒。我看到有个群啊，它不到十天就被封重建，连续了四次，非常惨烈，也非常的顽强。
那么在疫情过后，中国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对这个问题，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说，
我认为呢，即使疫情过去，我可能没有建立那么乐观， 那个可能拉开的序幕不是反思，反而是文化思想舆论的大清算。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持续蔓延，国际机构及政府对疫情给经济带来的影响各有不同的预期。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对今后未来的走向做出了这样的分析。
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国际机构以及政府对于疫情的经济影响程度的预期各有不同。那么您对这一个问题怎么看？这次的疫情会不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什么样造成很大的影响？
我们也下调了对今年的就是增长预期。我们之前是认为今年第一季度的总产出增长会差不多6%或者是稍微少一些，现在我们的预测是5.2%，这是同比增长，也就意味着就是今年第一季度跟去年第四季度基本上是没有增长，也就是说一些就是直接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的产业，比如说旅游业或者是餐饮业，会实现非常大的程度的缩小，那些其他的产业增长会比前几年的趋势要弱好多。
知道呢，最近这个苹果公司针对疫情是发布了预警，那么也是导致了股市的震荡。那么疫情会对美国的企业还有全球的企业的供应链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要是说影响的方向来，这很简单，这就是那个负面的影响。但是这个负面的影响有多大，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这个都关系到这个就是政府对这个感染的措施实行多长时间。按照我的理解，中国的就是多部分的地区已经，就是大陆多部分的地区已经开始允许就是公司开始生产，但现在最主要的制约是农民工回到工厂的数量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供给方的一个制约，但是这个对个别产业的供应链的影响会很大的，其中包括全球的汽车的制造业。
那能不能跟我们具体的说一下，这个美国的企业还有美国的政府分别可以采取哪些的措施来应对这些冲击呢？
也很难说，就是这个冲击就是来得很快。我觉得就是一般来说经济发现一个冲击就是最经典的对冲的方法是央行降低利率，或者是降息，或者是政府实行财政刺激政策。但是这个冲击它不光是说就是减少了中国的需求，也是减少了中国的供给的能力。因为这个对中国的这个物流和交通的这些制约，还有生产的这个制约，所以最主要就是先管好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感染。然后第二经济回到常态肯定是放到第二步。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美中贸易方面，疫情会不会影响到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以及第二阶段的谈判？
我觉得这是现在已经肯定的了。中国要是在就是今年增加它对美的这个进口量的，要是真增加的话，肯定是今年第二 就是下半年才会开始的。今年就是上半年中国对美的这个进口需求会很弱的。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为了防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俄罗斯传播，俄罗斯从2月20日起全面禁止中国人入境。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跟美国之音做的连线报道。
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当中国官方宣称这个疫情开始减缓之际，俄罗斯官方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决定要对中国人关上大门？那么另外，刚刚我们提到说，俄罗斯媒体有报道说，一名中国男子在解除隔离之后，在俄罗斯南部地区遭人杀害。那么这起事件现在有哪些最新的发展？
对，俄罗斯的副总理格里科娃，他是这个主管卫生和健康方面这么一个副总理，而且他是这个俄罗斯这个防疫指挥部的这个负责人。他昨天他解释了俄罗斯这个采取这个行动的这一个原因。他说的最近这几天呢，那么来俄罗斯的中国人呢突然大幅度的这个上升，那么俄罗斯呢需要这个动用很多的这个医疗资源来把这些中国人隔离，那么需要很多这个医生去照顾。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在俄罗斯正好赶上这个流感季节的，那么也需要这个很多床位。他说的就是，如果不对中国关上大门的话，那么等于就是说来这些中国人的话，因为隔离呢会占用这个俄罗斯很多的这个医疗资源。另外他还特别补充说，就是说现在呢，中国现在对这个疫情呢也采取了这个非常严厉的措施，这个措施也是进一步收紧。那么俄罗斯呢，因此呢，他不会就是说把这个措施这个放松了。另外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人分析认为，就是说因为现在随着中国这个国内逐渐开始这个复工的，那么来俄罗斯的很多这个中国人的数量也确实这个上升，特别是俄罗斯把这个与中国这个边界给关闭之后呢，那么中国人比较集中的这个远东地区呢，过去都是通过陆路边界可以进入俄罗斯，现在这条边界给关死了之后呢，很多人就是只能通过这个绕到莫斯科，就是飞到莫斯科，然后呢再从莫斯科呢再飞到这个远东地区，所以说这也是这个中国人数量增多的一个原因。另外还有很多报道说的，就是说现在因为中国这个疫情原因，俄罗斯呢这边比较这个疫情很缓和，所以说很多也有一些中国人就是跑到俄罗斯来这个躲避这个疫情。像前几天那个有报道说，就是滨海滨江区的一个这个钓鱼协会的主席，他这个公开呼吁要求俄罗斯给他们家属呢提供方便，因为他儿子呢娶了一个这个香港女孩，那么这个香港女孩和她儿子还有这个他们这一家三口人呢，最近就从香港就跑到俄罗斯来躲避疫情。
是白桦，我还想请你谈一谈刚刚我们提到俄罗斯媒体在今天传出的这个报道，就是有关这起案件，一个在俄罗斯南部地区隔离刚刚结束、刚刚出院的中国公民遭人杀害，这起事件现在相关的调查是怎么样？那么他的遭到杀害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与他因为这个感染这个新冠肺炎被隔离有没有任何的关联性
啊？对，这个事件是发生在昨天。那么今天这个俄罗斯当地这个安全部门他会发表声明，他说这个从这个病毒呢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这个中国人他被隔离前几天住院呢也并不是因为就是被这个同病毒有关，因为他是患了这个患了感冒，患了这个流感。那他这个中国男性呢是45岁，45岁，他们是去年年末呢到这个俄罗斯南部的这个库尔斯克州的一家鞋厂做工，到一起来的还有这个40多名这个 中国人。那么俄罗斯当地的这个安全部门，他们认为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说他是属于这个自杀，另外一种可能呢是这个有可能是被这个同胞这个杀害。因为呢初步调查就是说他昨天呢死在这个中午死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宿舍当中，而且他旁边呢有一把剪刀，那么他这个脖子上呢有这个暴力施暴的这种痕迹，所以说这个现在这个调查呢朝这个就是两个方向这个。
好的，好，那么白话，我们大约还有一点点时间，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这次俄罗斯方面禁止中国人入境，包括因公原因、因私原因，包括教育来到俄罗斯要念书的人或者来观光旅游的，全部禁止进入俄罗斯。那么我们知道中国方面在过去曾经批评一些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这次疫情反应是过度了，但是呢对于俄罗斯禁止中国人入境，中国官方好像反应有点不同，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我看了一下很多的俄罗斯的这个评论呢，我顺便再强调一下，就是说俄罗斯它有一些例外，一个是这个中转的这个客人，中国人可以继续进来，另外一个就是说昨天他又去强调了一下，就是这个公务的还有这个就是外交这方面还可以继续这个进来。俄罗斯很多评论媒体的评论认为他是可能是俄罗斯最为严厉的一个国家，在疫情期间对针对中国，因为什么呢？就是其他别的国家禁止这个入境的话，它是禁止所有人，那么除了中国人之外呢，也禁止就是说到过中国的这个外国人。但是俄罗斯呢，它这个措施是专门针对中国人，或者换句话说呢，就是说从中国来的外国人呢，现在可以自由来俄罗斯，即使这个外国人呢携带这个病毒也可以来俄罗斯，甚至呢，如果要是华人的话，他要是持这个其他别的国家的护照呢，那么也可以自由来俄罗斯。所以说，俄罗斯的有些这个分析，他们认为就是说，可能是俄罗斯这个现在是世界上在疫情当中这个出手是这个最重的一个国家。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镜节目。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发展事务的次卿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独家专访，讨论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的选举，美国东盟特别峰会，以及美国政府提出的要求，美国驻外使馆协助美国私人企业扩大对外出口与投资的倡议。接下来我们连线请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给我们做报道。
美国国务院次卿接受你的独家专访，专访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焦点呢？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英文简称 WIPO 是一个联合国的机构，那么最近引起了注意是美中竞争的最新篇章。美中这两个国家呢，正在积极争取多边机构的领导权以及话语权。在专访当中呢，美国国务院的次卿呢，尽管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但是他对于中国政府所支持的人选可能担任下一任的总干事表示了担忧。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国务院的次卿克拉奇怎么说。
I think we're tracking.
我们正在跟踪这个非常重要的提名，因为你知道，经济安全的关键是保护美国资产，其中之一就是知识产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有个候选人，而中国可能要为90%的知识产权盗窃、网络黑客等负责。因此，我认为很多国家都在质疑这一点。我们知道新加坡有一个很好的候选人，因此这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美国国务院的次卿呢，也提到了美国和东盟的关系。我们知道呢，去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没有参加东盟的峰会，他派遣了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来参加。之后呢，美国政府呢，邀请了东盟各国的领导人来参加一个由美国所主办的美国与东盟特别峰会。那么这个特别的峰会呢，预计是在3月14日在拉斯维加斯举行。那么在专访当中呢，国务院的次卿克拉奇呢，他否认美国忽略了东盟，他强调美国非常重视与东盟的关系。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他怎么说。
Well, I by the way, I think it's...
我觉得有三点，第一个是看美国的这种经济模式，有自由和促进增长的政策，它确实是一个支撑世界其他国家的模式。
如果你看看我们的经济创纪录的失业率、GDP 增长、生产率等，不言则明。因此，它提供了一个模型。第二是利用私营部门的创新和资源，以此推动进一步经济增长。第三个是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建立一套信任原则，与我们的盟友、伙伴和朋友一起建立经济增长，特别是在具有战略意义的东盟地区。
这个星期在美国国务院的主导之下呢，与美国政府跨部会的其他部门呢推出了一项新的倡议，目的就是在通过美国驻外使馆来协助对希望扩大对外国出口以及对外国投资的美国私人企业，以及呢希望在美国进行投资的外国企业来提供协助。那么克拉奇国务次卿呢，他也在专访当中一再强调，经济安全攸关国家安全。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星期三晚上，人们的目光都聚集在迈克尔·布隆伯格身上。当时六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都来到拉斯维加斯参加辩论，众人的注意目光立即指向这位最新进入竞选行列的亿万富豪以及领先者桑德斯。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报道。
由于民主党官员放宽了规定，加上布隆伯格在星期二公布的投票结果中排名第二，他因此获得了参加 NBC 电视辩论的资格，成为紧随联邦参议员桑德斯之后的有力竞争者。曾经是共和党人的布隆伯格个人出资数百万美元推出竞选广告，导致人们将他跟特朗普总统比较。
如果我们用一个傲慢的富翁来取代另一个，那民主党会承担巨大的风险。这个国家已经让富人优先很长时间了，其他人都在泥潭中无人问津。
布隆伯格称自己有成功的经商背景和前纽约市长的经历。
我是个慈善家，我的钱不是继承来的，是自己赚的。我在用这笔钱来赶走特朗普，这名美国历史上最差的总统。
前副总统拜登批评布隆伯格任职纽约市长期间，允许警察采取被称为拦截搜身的打击犯罪活动的做法。拦截搜身主要针对少数族裔社区的居民。
这个政策十分可恶，实际上是对人们所有权利的侵犯。
前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布里吉格和其他人都认为，来自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观点太左，无法赢得这次总统选举。
我们最终要做的是为那些劳动者发声，他们工作了45年，但收入跟45年前相比并没有增加。
怎样在竞选中胜出？艾米·克罗布查参议员给出了答案。
我们可以提名一位女性作为美国总统候选人。我认为假如我们拿出党的力量，我们的道路就能够持续走下去。
内华达州的民主党人将于星期六举行党团选举，民主党参选人下周二将在南卡罗来纳州再次展开辩论。美国之音记者奥苏利文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中国为了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所采取的封城和限制交通措施，已经危及全球医药行业的供应链。一些跨国制药公司担心，如果封城措施持续下去，个别关键且必要的制药原料供应可能会中断。与此同时，中国全面限制医用口罩等医用防护装备的出口，导致这类物资在美国出现了短缺的情况。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做进一步的介绍。
对，那我们知道中国现在采取了非常严格的这个防控措施，那么这些措施也已经影响到了企业的复工。那么具体到这个医药行业，他们的影响主要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刚才我们在新闻报道中也听到了，就是说这个中国是这个世界这个医药行业，特别是这个药品还有这个医疗设备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供应链的一个处在这个全球供应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中国生产很多的这种，不仅生产很多的这个基础药品，另外它生产很多的这个药品中的这个活性的元素。那中国把这些活性元素生产出加工出来以后的话，往往是会这个卖给这个印度，而我们就知道印度是全球最大的，也是最大的这个药品生产国之一。那么美国在这个在美国呢，很多的这个制药厂商呢，它的这些药品的来源呢，实际上是从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国家。那么如果现在这个中国这个因为这个防控的措施非常的严格，那很多很多这个城市，一个是这个工人无法这个复工，另外就是说有短暂的就是说有限的复工达到以后呢，这个这个企业也没有办法就是像之前那样100%的来开工，所以的话这样一来就是说这些关键的这些原材料原料还有药物的活性成分就没有办法输送到这个其他国家。在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因为美国是这个美国的很多制药商是从中国进行采购，那么呢美国就是这个 FDA 也就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他们会根据这个法律规定，他们需要派这个定期派这个检查人员到中国的工厂去进行这个质量的一个检测。那因为现在这个美中两国这个交通呢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很多的这个检验人员呢是没有办法从美国派到中国去，这样从另外一方面呢也影响到了这个药品的这个供应。那么我们之前采访到了一位这个专家，我们来听一听这位专家是怎么说的。
那么正如我们在文章中看到的，美国80%的药品来自中国，我认为大约总共400多种不同药物活性成分来自中国，因此人们至少是严重依赖中国生产的活性成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影响，但我们已经看到个人防护设备和口罩等方面的影响，这类情况已经发生。
对，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这个药品的问题，还有一方面就是这个医疗设备，特别是非常基本的一个防护设备，就像这个口罩，我们现在在美国很多大城市，即使你要去这个商店去买这个医用口罩的话，包括 N95 口罩的话，都已经很难买到了。那一个是这个中国的需求很大，那么另外一方面那个中国是口罩的最大的供应国，那现在因为中国疫情非常严重呢，所以中国是限制了这口罩向海外的一个出口。
那我们还知道这个白宫贸易顾问那个纳瓦罗最近是表示，他说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是在给美国敲响警钟，他说美国应该把这个医药领域的供应链迁回美国。那么就有批评人士说这是白宫的鹰派人士来借机要促使这个美中脱钩，事情是不是这个样子？
其实这个有一些的确有一些这个批评人士认为这是在这个强化这个美中这个贸易脱钩的一个趋势啊，但是也有这个不同的看法。那认为就是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呢，医药行业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于涉及到这个国家安全的一个领域。那么还是刚才采访的那位专家，那他就表示了这样一个看法，认为这个药品呢是有关乎到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我们听听刚才这位专家是怎么说的。
我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不过我认为药品几乎类似于我们的军事武器或诸如此类的东西。美国的法律是不是规定我们不能让其他国家来生产我们的武器系统？因为你不想在对你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事情上依赖另一个国家。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药品的。其他东西的贸易是可以的，当你依赖另外一个国家生产维持人们生存所必需的东西时，你就会陷入某种国家安全问题。
所以由此来看的话，这也不完全说是要促使这个美中脱钩啊。的确这个医药行业是关乎到一个国家的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但是话说回来，就是美国如果真的是想把这些产业链，想把这些供应链迁回到美国的话，仍然是需要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陆阳，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